欢迎来到
空空八 Podcast。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3集的 HKPUG Podcast。我是身在香港的山哥哥，请大家介绍下自己先。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1033集 HKPUG Podcast。我是身在英国吞紧 pod 的 Max。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1033集 HKPUG Podcast。我是大姐，都是吞紧 pod。
仲有我新师傅，同样都是吞紧 pod 的。咁今集就交晒俾山哥哥啦。
好啦，介绍完自己啦，等我澄清一下先啦。其实咧，佢哋几位主持咧就冇吞 pod 到嘅，只不过系喺我哋呢个24号嘅晚上咧，我哋冇办法约埋一齐去录音。所以头先系听到达姐、Max 同埋新师傅讲嘢咧，其实我系用紧 minimax.io 呢个 AI 平台咧，去将佢哋把声剪出嚟噶。嗱，不过为咗让大家喺呢一个平安嘅24号晚上，仍然可以听到 HKPUG 的 podcast， 所以今集我们会为大家送上一连串的特别节目。我们四位主持都分别录制了一段的 audio blog， 希望大家细心欣赏。事不宜迟，现在就为大家送上第一个交功课，达姐所录制的 audio blog。
青柠梳打，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各位听众圣诞快乐。咁今日咧，我就想分享最近嘅一件事啦。咁都唔算系好开心嘅，咁但系都希望令大家引以为鉴啦。咁呢单嘢咧就系关乎我旧年10月尾买嘅嗰部 Google Pixel 9 Pro Fold 嘅事情嘅。咁我旧年咧就喺先达广场嘅某一间铺头买呢部机啦。咁根据盒上面嘅标签咧，呢部机咧系 Google Canada 嘅出品啦。咁就由台湾大哥大引入台湾市场，咁咧就应该系某啲用家喺当地签约出咗机之后咧，就原封未拆咁样放咗出市面，再俾啲炒家引入香港嘅。咁我只系攞到间铺嘅香港收据啦，就攞唔到台湾用户本身嗰张发票嘅。咁到咗今年嘅11月17号左右啦，我发现呢部机呢开始有啲唔寻常嘅问题喎。咁当我打开部接机用里面嘅 mon 嘅时候呢，实体 SIM 卡呢就竟然侦测唔到任何信号喎。咁但当我合返埋部机转用外 mon 嘅时候呢，个 SIM 卡呢无端端又可以连得返个 5G 喎。咁呢个情况呢就我未试过，亦都劲古怪啦。我冇再深究原因啦。咁因为我要用部机嘛。咁所以呢我就决定去搵我个电信商 CSL 呢，就帮我将实体 SIM 卡呢转做 eSIM 嘅。咁转咗之后呢，无论部机合埋定係打开呢，信号都正常返啦。咁我嗰时就觉得不如顶住档先啦，睇下系咪可以咁样用住一排先啦。咁点知呢就过咗一个礼拜左右。咁去到11月25号嘅时候呢，问题就再次升级喇喎。咁当我接埋部机用外 mon 嘅时候呢，咁突然呢就闪咗一下，好似啲旧电视嗰啲雪花画面咁样。咁之后呢部机就熄咗喎。咁我揿 power 掣呢，佢又着得返㗎喎。但每次 touch 部机呢，我都担心呢个情况又再出现返啦。咁打开接机嘅时候呢，亦都唔係好稳定㗎喎。咁有时里面个 mon 咧就会唔着啦，要揿多一两次 power 掣先至出到画面嘅。咁我开始怀疑系咪啲排线有问题咧？始终因为部机成日开开合合啦，咁排线咧就系最容易受到影响嘅地方嚟嘅。咁去到11月26号啦，情况咧就变得更加严重咯。咁嗰日咧我就用紧部 Pixel 9 Pro Fold 插住电咁去开 Microsoft Teams 嘅视像会议啦。咁嗰时咧系插满电嘅。咁开完会之后咧，咁我就食 lunch 啦。咁我揿着个 power 掣熄 mon 啦。点知之后咧我就叫唔醒翻部机啦。咁我之后咧就长按 power 加 volume up 做一个 soft restart 啦。画面咧就闪咗下 Google logo， 咁就黑咗。 咁然后咧，我再用 power 加 volume down 去 call 呢个 fast boot menu 出嚟，系成功入到去嘅。但一揀嗰个 recovery mode 啊、rescue mode 嗰啲 option 嘅时候咧，画面咧又系出呢个 Google logo， 几秒之后咧又熄咗，完全咧就冇办法进入任何进阶嘅模式。咁等于部机咧已经变咗砖啦。咁我当时即刻諗起，不如搵我哋个会好相熟嘅整机师傅 Alex 帮手啦。咁佢之前都帮过我哋唔少 members 整过机嘅，咁都几信得过㗎。咁 Alex 呢拆咗部机之后呢，就帮我测试电流同埋机身温度嘅变化啦。佢话当部机打开里面个 mon 嘅时候同接起嘅时候呢，咁佢呢就发觉系底板嘅某一个位置呢个量度到个温度系有差异啦，可能系 CPU 主机板或者系排线出事。咁不过整其中任何一样嘢咧，其实都系要拆晒成部机，风险都唔细噶。咁佢坦白咁同我讲咧，佢就冇乜信心保证部机系可以完好无缺、唔伤机身、唔伤荧幕咁俾翻我嘅。因为佢始终都唔系好熟整呢啲接机啦，咁所以咧就建议我揾第二个方案嘅。咁我喺 Alex 度攞翻部机嗰日咧就系12月8号，咁咧我喺旺角街头行紧街嘅时候咧，就突然见到个 notification 弹出嚟咧，就话原来 Google 咧就宣布为 Pixel 9 Pro 同埋 Pixel 9 Pro Fold 系列咧提供延长保养，咁包括免费维修同埋更换啦。听到呢个消息嗰时咧，我真系心跳加速啊！咁但系咧，我一查之下咧，发现其实呢单嘢都唔系好关我事嘅，因为我部机系水货啦。咁盒上虽然写明系加拿大版本，由台湾大哥大进口，但我手上咧其实系冇原始嘅购买人嘅证明啦，亦都冇喺台湾出机嗰时嗰张发票。咁 Google 嘅支援专员呢，咁其实呢我同佢 live check 嘅时候呢就讲到明，一定要有原厂嘅收据呢先至可以证明我系合法拥有呢部机嘅拥有人，咁先至可以拥有呢个延长嘅保养嘅。咁我手头上只系由香港呢间铺头嘅购买单据啦，系唔符合呢个资格嘅。咁我嗰日呢就 Google 下，睇下香港有冇一啲铺头呢系识整呢部机啦。咁我先后去咗先达同埋金鸡两间铺头去 quote 价钱啦。咁先达嗰间咧就话我主机板坏咗啦，咁佢就 quote 我2800蚊嘅。咁喺金鸡广场嗰间咧就话我系接机嘅排线坏咗，咁就收2500蚊。咁我觉得，咦，咁似乎都系排线嘅问题系合理啲，因为无论系我自己嘅判断啦，或者系阿 Alex 师傅嘅判断啦，咁都有讲到排线有关系嘅问题。咁我觉得，咦，不如试下间平嘅先啦，咁就俾佢试下整我呢部 Pixel 9 Pro Fold 啦。咁我交部机俾佢嘅时候咧，对方竟然要求我提供手机解锁嘅编码咧，等佢整翻我部机嘅时候咧，可以 check 真啲所有 feature 系正常，先至交翻部机俾我嘅。咁我就建议佢可唔可以整好咗，叫我去拎机嘅时候，我先解锁俾佢哋再 check 真啲咧。咁佢哋就一口拒绝我嘅。咁我当时就觉得几唔舒服啦，因为部机死之前呢我就係完全冇机会清走任何资料啦。虽然係有一啲backup， 可能有啲 daily backup 咁样啦，但应该都未 backup 得晒嘅。咁我亦都冇机会去做一个 remote 嘅铲机动作啦。咁我知道交出呢个编码其实係好大风险嘅，不过呢全港都冇乜边几间铺系可以整到呢部机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只能够搏一搏啦。咁点知咧，我摆低部机几个钟头之后咧，间铺咧就再 WhatsApp 我，佢话咧我部机嘅外 mon 都坏埋，咁咧就要一次过换埋。咁佢话咧，其实咧，如果坏外 mon 嘅话咧，一般咧系要收1500蚊嘅。不过因为而家都做埋排线嘅维修啦，咁所以咧就收我1000蚊就算啦。咁不过我唔知道呢啲系唔系维修店一般玩嘅伎俩啊，定系点样啦？因为始终我又谂下谂下，我外 mon 又真系试过见到有啲雪花嘅情况，咁佢会唔会系又讲紧事实咧？咁 咁嗰时我就觉得，唉，都肉锤砧板上，都冇得反抗啊，咁只可以答应啦。咁好彩，最后佢哋整咗两日咧，就通知我翻去攞机啦。咁咧就成为3500蚊，佢哋换咗我条排线啦，同埋外mon嘅。咁佢哋就系话，排线咧系有一个月保养，咁 mon 咧就冇保噶啦，咁样。部机外壳咧系有啲轻微嘅花痕啦，但系咧用落系正正常常啦。只不过咧我就真系唔知佢可以挨到几耐啊！咁总结嚟讲咧，有几样嘢我觉得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嘅。第一 ，Google 嘅 Pixel 系列嘅手机咧系冇正式嘅香港行货啦，咁所以咧大家要买嘅话咧，真系千祈唔好学我咁喺啲先达嘅铺头度买啦，最好都系经翻官方网站啦、Amazon 啦或者系信得过嘅渠道咧去直接买啦。咁哪怕你系要经一啲转运嘅服务都好啦，咁起码你攞到嘅嗰张收据都系正式可以佢哋发售嘅地区做到保养嘅，呢个系非常重要嘅。第二咧就系传媒咧就经常将接机嘅呢啲 mon 啊或者 hinge 咧就讲到好容易坏或者系好脆弱啦。咁不过咧其实咧，里面嗰条油性排线，因为你日日开开合合咧，那个磨损咧就在所难免，所以佢随时俾个内mon同埋个 hinge 咧就更加容易坏嘅。咁最后咧就系关于维修嘅生 cost 沉没成本啦。咁我假设如果你真系好似我咁，花咗12000蚊去买部机，用唔够一年就坏咗。维修费又真系唔平，咁你又会唔会好似我咁花3000几蚊去搏一铺呢？咁我今次咧就真系因为唔甘心啦，同埋都仲想攞翻啲资料，先决定去做呢次维修啦。但如果下次再有咁嘅情况咧，我真系未必攞去整噶啦。大家换转系我，你又会点样抉择呢？咁欢迎大家喺我哋嘅 Telegram group 或者喺茶聚嘅时候同我倾下你嘅諗法又会系点啊。多谢大家收听啦，希望大家部手机同身体一样健康长寿。喺我结束呢一部分之前呢，我就听到我哋喺台湾嘅特派员阿派同埋阿乐对我今年嘅败家清单呢都有啲睇法喎。咁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啊。
Hello, HKPUG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派。
大家好，我是阿乐。
我们今天是这个特别环节的特约主持人。
没错，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们收到了一份 HKPUG 主持人 Amanda， 也就是大姐，她2025年一整年的科技产品购物清单。
哇，这份清单超详细的。
对，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来好好的解读一下。
嗯，从这份清单里面，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今年的科技趋势，然后啊，也顺便分析一下大姐她个人的品味，甚至是她的生活模式。
没错，因为大姐的背景其实很多元嘛，她不只是播客主持人，也是国际主题公园的数位产品经理，还办了很多科技社群的活动，所以这份清单绝对不只是一张购物收据那么简单啦。
没错，它更像是一张地图。
对，一张地图标示出一个科技圈的核心人士，他这一年是怎么做选择的。
好，那我们就来解读这张地图吧。该从哪里开始呢？我看这份清单第一个，哇，最显眼的主题就是那个智慧家庭。
对，而且他投入的方式马上就看得出来，他不是普通的消费者。
怎么说？
你看哦，清单一开始二月，他就买了 Home Assistant Voice Preview Edition。这个东西，哎，你平常在电器行是看不到的哦。
然后九月又来一台专门跑 Home Assistant 的 GMK Tech G5 微型电脑，还有什么 Zigbee 2 MQTT 的 USB Dongle。
对。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很多人可能听过 Google Home 或 Apple HomeKit， 但 Home Assistant， 相对小众一点。这个选择代表什么？ 这应该不只是为了方便用语音开个灯那么简单吧？
哎，这就是关键了。你如果选 Google 或 Apple， 你就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封闭的生态系里面。
没错，你买的东西都要跟它相融。
对，但 Home Assistant 是一个开源的平台，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整合，把它想成一个万能的翻译官，可以让所有不同牌子、不同系统的装置，哎，全部串在一起，而且是由你自己掌控。
啊，我懂了。所以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对掌控权的追求。
完全正确。
就是不想要被任何一家大公司给绑架。
没错。而且你看，他的投入跟他的专业分享是完全扣在一起的。他今年在好几个大型技术会议，像台湾的 COSCUP， 演讲的主题就是声控您的 Home Assistant Plus LLM 超智能家居。
哇，所以他不只是自己玩，还到处去传教。哎，
真的，他还把这个理念推广出去。
这就有趣了，他把大型语言模型 LLM 跟 Home Assistant 结合，这在实际用起来整个感觉会差很多吗？
整个就不一样了啦。那个质变就是从指令变成对话。
指令变成对话？
对啊，传统的语音助理你要下很精确的指令，像是打开客厅的灯。但结合了 LLM 之后，你就可以用更自然的方式沟通。比如说你回家跟他说，哎，我觉得房间有点暗耶。然后系统就能理解你的意图，自己去判断说，哦，那我是不是该把灯调亮一点，还是把窗帘拉开。
哇，这也太聪明了吧。
对啊，而且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套系统可以做到很好的广东话支援，这个很多主流的语音助理到现在都还做不好。哎，
我懂了。所以清单后面那些什么 AUIOMTO 智能彩色灯泡啊，还有那四个 Switchbot 智能漏水侦测器，这些就不只是单纯的装置了。
没错，
他们是这个 Home Assistant 大脑系统的感测器跟执行者。
对，是他的手跟脚。那个漏水侦测器不是只是响警报而已哦，它可以设定成，哎，一侦测到漏水就马上自动把家里的总水阀关掉。
哇，这太厉害了。所以从这个主题我们看到搭建的第一个轮廓是一位系统架构师。
他追求一个去中心化、高度客制化，而且是由 AI 驱动的智慧生活。
这完全就是2025年科技圈最红的话题嘛，就是 AI 怎么真正落地到我们的生活中。
对，而不是空讲一些概念而已。
的确，这很有意思。他在家里建了一个这么稳固、这么扎根的系统。
哎，可是哦，我们把眼光移到清单的其他地方，就看到完全相反的景象。
哈哈，对比超强烈的。
几乎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为了移动而生的。
没错，一方面是深耕家庭，另一方面是随时准备好在任何地方都能马上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基地。
这个感觉反映出他的生活形态，常常要出差演讲。
对，他的装备库我觉得可以叫做零妥协的移动堡垒。
零妥协这个词用的真好。我们来看证据。首先是键盘，清单里有至少三款不同的折叠式蓝牙键盘。
对，超夸张。
一般人带笔电出门顶多再带一个吧，为什么要三款？
哎，这就是专业人士的心态啦，针对不同的情景要用最佳化的工具。
可能有一款是手感最好的，适合长时间打字。
嗯，
另一款可能最轻薄，就适合快速做会议记录。
哦，我懂了，他就是无法容忍工作流程中有任何一点点不顺手的地方。
没错，是工具要去适应任务，而不是人去将就工具。
这种对消除摩擦力的执着也展现在网络上耶。他同时有最新的 Wi-Fi 7的 GLI Net 可吸式路由器，还有 Insigo 5G MiFi。 这不会太鱿鱼吗？
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是啦，但在他看来这个叫备援。
备援？
对啊，你想想饭店的 WiFi 不稳怎么办？
用自己的路由器。
对，建立一个干净安全的网络。那如果连 WiFi 都没有呢？
5G MiFi 就是第二道防线。
Exactly。 对他这种随时要开会要远端工作的人来说，断网就是灾难，所以他用双重保险确保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
然后是荧幕，笔电的单一荧幕显然也满足不了他。
当然，
清单上有那个AIMIO 的 2.5K 双荧幕 USB-C 触控荧幕， 甚至还有 Rocky Max AR 眼镜。
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他可能人坐在咖啡厅，但眼前却是一个三荧幕的工作站。
那个 AR 眼镜在这里只是为了酷炫吗？
我觉得不止哦。AI 眼镜除了提供一个虚拟大荧幕，更重要的是隐私。
隐私？
对啊，在飞机上或咖啡厅这种公共场合，它可以在一个只有自己看得到的巨大荧幕上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商业资料，完全不怕旁边的人偷看。
哇，这又回到了它的零妥协原则，不管在哪里都要复制出办公室等级的生产力跟安全性。
没错。
这种思维延伸到能源管理上就更极致了。行动电源有好几个，从 130W 的 Thinking Superbank 到小米 Belkin。
嗯，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八月居然买了一个21700电池 DIY Power Bank 套件，
哈哈哈，
自己组装行动电源呢。
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掌控权了。
哦，
你买市面上的行动电源，你只能相信厂商标的规格。但自己组装，你可以亲手挑选最高品质的电芯，你明确知道它的真实容量跟效能。
这不只是一种 DIY 的乐趣，更是一种对自己工具100%了解跟信任的追求。
没错，这跟他选 Home Assistant 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整个移动生产力的主题最后由12月买的那个 GPD Micro PC2 推向高峰。
对，一台可以放进口袋的完整电脑。
这根本就是特务电影的道具了嘛。
没错，这是它的终极逃生舱。万一主力笔电出任何问题，这台微型电脑能让它马上接手所有工作。
好了，所以从这个主题，我们看到它的第二个轮廓，它是一位风险管理专家。
对，它的整个移动工具库都是围绕着备援、效率和安全这几个核心原则建立的。
就是为了在任何不可预测的环境下都能维持100%的专业表现。
没错，
这种 DIY 的精神还有对特定非主流工具的偏好，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下一个主题了。在这些专业需求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股非常浓厚的极客精神。
对， Geek 精神。这份清单里面哦，充满了行家的选择，而不是单纯跟风。
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
手机啊。你看他九月买了一台 Jola C2 Community Phone。
Jola， 这个我还真的没听过。
哈哈，这款手机用的是 Selfish OS， 一个非常小众、强调开源跟隐私的作业系统。所以说选择它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的展现啦。
像是一种声明，对吧？等于是在说，我拒绝被 Google 和 Apple 的双头垄断所定义。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也展现在他对待旧装置的方式上哦。清单上有两笔维修记录。
哦，对，一个是修带有实体键盘的 FXTech Pro 1X 手机，另一个是修 Google Pixel 9 Pro Fold 的外萤幕。
在这个习惯了坏了就换的消费时代哦，选择维修本身就是一种反叛。
真的。这代表他很珍惜那些有独特设计的产品，而且有解决问题的动手能力。
没错。
哎，可是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了。
哦，既然他这么推崇开源、小众和维修，那要怎么解释他今年最大的一笔消费，一台顶规的 Apple iPhone 17 Pro Max 1TB？
哈哈哈，这看起来非常主流哎，甚至可以说是对前面那些理念的一种背叛。
哎，这恰好是这份清单最迷人的地方。它揭示了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对，他非常清楚，在日常使用的便利性、稳定性，还有生态系的整合上 ，iPhone 目前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他需要一个可靠的日常工具来处理通讯、支付这些事情。
所以他选择了主流，但又忍不住要改造它。
对，这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买了 iPhone， 但立刻为他配上了一个极度极客的配件 ，Arco Meta Key 实体键盘保护壳。
哇，所以他等于是强行把自己的偏好，也就是实体键盘，加到这台最主流的装置上。
没错，他不是在两者之间做取舍，而是在试图创造一个市面上不存在的属于他自己的完美混合体。
哇，这个总结的真好，所以它的科技光谱非常广。 一方面拥抱主流生态系的便利，另外一方面又在利即市场里探索各种可能性，而且还亲自动手去修补改造。
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科技爱好者跟一个品牌追随者最根本的区别。
他热爱的是科技本身的可能性，而不是某个品牌的产品。
我们已经勾勒出一个非常专业、技术力深厚又很有个人风格的形象。但清单的最后有几个项目好像又揭示了这个形象的另外一面，一个比较温软的面向。
是的，有些东西很明显不是为他自己买的。
没错，比如说他为叔叔买了小米电视盒，
然后为哥哥的诊所买了 UGREN 的 HDMI KVM 切换器，让他工作更方便。
最大手笔的是他为父母买了一台 GM K-Tech K11 高效能游戏电脑。
对，这些购买让整个轮廓变得立体起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对科技的热情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极致追求。他同时也扮演着一个科技传教士和家庭技术顾问的角色。
他不只希望自己能享受到科技的好处，也关心身边的人是不是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然后主动帮他们解决。
这其实跟他投入科技社群、热于公开演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了。
没错，
不管是在大型技术会议的舞台上，还是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他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赋予他人力量。
这让他的形象从一个冷硬的专家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分享者。
对，好了，综合我们刚刚讨论的这四个主题，如果现在要为你总结从这份清单中浮现出了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说他是一位务实的系统架构师。他既有能力从零开始建构复杂的个人化系统，也懂得在现实世界中拥抱最有效率的主流工具，追求极致，但从不为理念所困。
我会补充，他是一位充满备援思维的移动专家，他的所有工具和流程都经过深思熟虑，就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失败点，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最高的专业水准。
最后，他也是一位保有初心的硬核爱好者与分享者，即使他已经身处产业核心了，但他对技术的好奇心、动手做的热情，还有把知识分享出去的渴望，从来没有变过。
总结来说，这份购物清单之所以这么有趣，不只是因为它反映了 AI、移动办公这些2025年的宏观趋势，更重要的是，它为你展示了一位真正的 Power User 是如何思考的。
没错，
这背后是深刻的意图性，每一个选择都不是随便的消费，而是为自己精心打造的生态系统中放上一块恰到好处的拼图。
这确实引人深思哎！看着这份几乎涵盖了所有面向的清单，反而让人好奇，在2025年有什么科技是他没有买的？有什么问题是这份清单还没能解决的？考虑到他动手改造和建构的强烈驱动力，或许对他来说最有趣的、最重要的那个装置，正是那个还不存在、正等着他亲手创造出来的东西。
哇，这个结尾很有想象空间。
我们的分析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姐本人听了觉得准不准确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 Max、新思苦、山哥哥以及我们今天分析的主角大姐本人。
大姐的分享实在相当之精彩，除了有她 Pixel 4的维修事件簿之外，她也请来了台湾的特派专员阿派和阿乐去到进行达姐2025年的败家分析的。咁接住落嚟咧，就有我哋 Max 嘅麦氏吃茶店啊，我哋一齐嚟听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麦氏喫茶店。
大家好，我是 Max， 欢迎大家收听今集的麦氏吃茶店圣诞特别版。 相信大家又去咗 Donkey 嘅时候咧，都有听过头先嗰段音乐。佢嘅风格咧就好似90年代嘅游戏机嘅 BGM 咁样。Donkey 咧一向出好多中毒性嘅歌曲同埋音乐嘅，呢样唔使我多讲。早前咪有一首食螃蟹嘅广东歌嘅，呢首歌咧吸引咗唔少人企定定咁睇嘅。不过咧，头先我哋听到嗰段音乐咧，原来唔系 Donkey 自家创作，亦都唔系独家嘅。呢首歌咧系由一间电器制品公司开发同埋拥有版权嘅。咁呢个故事咧就要由20多年前开始讲起啦。当时咧店内宣传广播嗰啲主流咧系由大声公或者系店员大嗌咧进化到咧系已经系用 cassette 带播放嘅。不过咧你知道 cassette 带一日播到黑，啲录音带咧好容易老化同埋坏，甚至乎咧会食带。因此喺群马县嘅群马电机咧就受到委托，要制造出一个用 IC 集成电脑制作可以循环播放嘅系统。于是乎呢个 Yobi Comic-Con 咧就此诞生。呢只 Yobi Comic-Con 嘅日文写法咧，如果你睇佢啲汉字咧，有个夫字啦，又有个撑艇仔嘅入字，而 Kun 咧嘅汉字咧就系君。咁大家咧夹埋呢几个字咧，都大概意会到佢嘅意思咧系招来客人入店嘅人。咁我哋暂且咧就叫佢做招客君。当时设计者咧将呢个招客君咧设计成一个可爱公仔嘅造型。同时亦都配咗 LED 嘅走字版本，咁有时我哋大家喺铺头里边咧都会有见过啲闪灯嘅走字嗰呢个版本嘅。咁呢个 Yobi Comic-Con 咧内置咗移动 sensor， 有人走埋去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动播放预先录制咗商品介绍同埋呢个销售资讯。平时咧就会播两首唔同嘅 BGM， 其中一首咧就系开头听到嗰首音乐。正式叫做 Yobi Comic-Con No. 4，而另外随机仲有一首咧就 Yobi Comic-Con No. 2嘅。不过呢首歌咧就相对冇咁出名，同埋冇咁为人所熟悉噶啦。咁有二又有四，咁系咪仲有一同三咧？啊，原来系嘅，而且唔止一同三，佢就系一二三四五六嘅。咁当时咧群马电机开发嘅时候咧，就用过其他嘅音乐嘅，不过咧就有版权嘅问题，所以佢就揾咗个熟人，叫个熟人同佢哋作咗几首歌。佢哋本身咧嗱系电子专家，但系对音乐咧就一窍不通嘅。佢哋本来话咧，诶求求其其，你作几首歌俾我，咁我放落部机度用就得噶啦。咁但系求其归求其，都唔可以太过分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有个要求，就系话一首歌要小朋友听起上嚟咧开心嘅。咁佢哋嘅熟人咧就听到，好啦，一口气咧就作咗六首唔同风格嘅歌曲，包括有快板啦、慢板啦、摇滚啦、bossa nova、森巴，甚至乎连民谣风格都有啊！冇听错，系民谣都有啊！咁不过咧，佢哋最后咧就拣咗咧呢个 bossa nova风格嘅 number two 啦，同埋呢个快板嘅 number four。咁大家而家都好清楚啦 ，number four 咧就大家听起上嚟咧就非常之中意，咁亦都成为呢个国民嘅神曲。所以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只系播 number four 呢首快板嘅歌曲。佢哋仲将呢首歌咧注册咗做音乐商标。唔讲你唔知道，原来喺2022年嘅时候咧 ，Spotify 同埋 Apple Music 咧都上架咗呢个官方嘅原曲，上架第一个月咧已经有几十万次播放，当然唔少得咧有电话铃声咧俾人可以付费下载吓，就系咁样咧呢首求求其其作出嚟嘅爆红 number four 咧就深入民心，亦都令到呢个招客君咧成为日本嘅销售神器。据闻咧用咗呢个招客君之后咧个销售真系高咗好多。咁究竟呢嚿嘢系咪真系可以吸客呢？早前咧，日本电视台咧有一个星期一晚嘅节目就做咗一个测试。呢、这个节目咧叫做《Getsuyo Kara Yorufukashi》，个中文译名咧通常就写做《月耀夜未央》嘅。咁嗰一集咧，佢就测试嘅时候咧就揾咗日暮里嘅一间洋服杂货店。佢喺周末嘅时候咧，喺店里边咧装咗呢个招客君。经过一整日的开门做生意，到夜晚七点关店的时候，再统计一下当日的销售情况，就跟过往的周末比较，结果真的比平均周末的销售额多了40万元，即是大概2000元港币。 以他们卖的东西最便宜39 yen 开始计，这个销售额呢就非常之不错了。他们也都跟过往周末的客量比较，结果发现人数方面呢，平均在过往每个周末的平均数呢大概640人，而今次的测试呢就有654人，是多了14个人。而售卖的产品的数量呢就由2400多件增加到2700多件，足足多了300多件货品卖了。平均一个人呢卖了 4.128 件产品，比起平均周末的 3.75 件呢都多了很多。这个真的很神奇啊。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带有娱乐性比较粗疏的测试，未必真的很反映到这个招客军是不是真的这么神的。不过大家作为一个败家仔女，可能都想拥有一个 Yobi Comic Con， 那究竟得不得呢？其实是可以的。如果你们现在去 Amazon 的网页里面搜寻 Yobi Comic Con， 你是可以找到这件实物来买的。价钱大概是23,000 yen 左右，即是大概1,100多港币。不过他们就不寄海外的，如果大家想买回来玩一下就可能要用一些集运服务了。不过除了这只原版之外，他其实有另外一只由 Aoshima 青岛文化教材出版的玩具版，他的名字就叫做 Yobi Comic Con Mini DX， 售价呢只是1,080 yen。 咁呢个价钱真係平好多下，不过呢个价格呢出品呢都係唔寄香港嘅，大家可以考虑下集运返嚟呀，又或者可以揀佢邮寄海外嘅商家。不过呢如果係用可以邮寄海外嘅商家呢，嗰、那个价钱呢就要加倍，仲要畀埋运费添。唔好睇少呢隻 Yobi Comic Con Mini DX， 即係一隻好細隻嘅一隻好似玩具仔咁，佢其实亦都有配咗呢两首 No.2 同埋 No.4 嘅呢个 BGM 嘅歌曲，咁大家买咗返嚟呢其实可以按个掣呢就可以播下呢首歌，都几过瘾嘅。下次呢你哋去开当期嘅时候呢，不妨行去睇下呢个招客军，仲可以呢同你同行嘅朋友呢介绍下佢嘅来历。好啦，今集呢嘅麦氏吃茶店呢就到呢度啦。趁住呢个圣诞佳节呢普天同庆嘅日子，我喺度祝大家圣诞快乐，下次再见，拜拜。
听完 Max 的麦氏吃茶店之后，其实我都想走回去日本的。刚刚就介绍了这个招来客人的一个播放器，其实都挺有趣的。接下来就到我的 audiobook 了，请大家细心欣赏一下。山水豆腐花。作为一个移居咗去海外嘅快乐败家成员咧，其实每次翻香港，除咗参加 HKPU 之茶聚同埋去深水埗之外咧，其实我自己本身仲有工作喺香港，而且我屋企人咧其实都仲喺香港嘅，所以工作同埋探亲咧都系我今次翻香港嘅最主要目的。每次翻到嚟咧，其实都要帮屋企人咧处理各样大大小小关于 gadget 嘅事情。例如软件啊、硬件更新啦、帮电脑扫尘啦。嗱，今集嘅 audio blog 咧，我就会分享一下咧，今年翻香港帮成家人咧处理啲 gadget 事情嘅大大小小嘅琐碎事嘅。先介绍下仲有啲咩人先啦。除咗我爸爸妈妈之外咧，我妹妹都仲喺香港嘅。首先咧就要数一数喺我今次翻香港之前咧，佢哋大致上三个人有啲咩 gadget 喺屋企先。我妈妈就用紧呢个 iPhone 15 Plus， 仲有一部 iPad Air 6。咁我妹妹咧就用紧呢个 Samsung 嘅 Galaxy S23 Plus， 同埋一部 iPad Mini 7。咁我爸爸咧就用紧呢个小米嘅14 Ultra。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有一啲共用嘅设备嘅，包括咗有一部2014嘅 Mac Mini 咧，系 Intel 嘅。一部2019嘅 MacBook Pro 啦，13寸嘅，都系 Intel 嘅。另外咧，仲有一部咧 Synology 嘅 D DS218P 嘅 NAS 啊，一部咧 Facebook Portal TV， 同埋咧兩部 Epson 嘅 Inkjet Printer， 一部 Canon 嘅黑白 Laser Printer， 咁仲有一部好舊嘅 Samsung 嘅 Notebook 啊，其實仲係行緊 Vista 嘅，咁係 AMD CPU 嘅，咁個型號我就唔記得咗啦。面对上述的器材有什么要处理，例如升级 OS， 因为有些事情其实很难用这个 remote desktop 去搞的，因为他们住在的住的区域相对大衬，所以呢MacBook Pro 和他的 NAS 一年先回去其实都要帮他 做一次大扫除清理的衬的，其实清尘都是很大工程的。今次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的，当你看到头先那个 gadget 的清单，有两部 Mac， 三部 printer， 其实两部 Mac 都很够的了，再加上我妈妈呢就本身是会做一些一般长者都不会做的事情，例如 Photoshop 和 DaVinci Resolve， 这两个 app 都是她经常性会用的东西，而且呢它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可能你都已经很久没做了，就是它会将它制作好了的影片呢烧录成 DVD， 甚至乎呢是 VCD 的。你没有听错，是 VCD 的。那这个话题呢就即是要下次找个另一篇的 audio blog 呢再详细解释了。所以呢其实它屋企呢至少呢有两部 USB 的DVD-ROM 是用来烧碟用的，正正因为它有这么高层次的需要，你想想2024年推出的那部 M4 Mac Mini 价钱都很吸引，所以就打算计划今次回来就帮它将那部2014年即是10年前的 Mac 呢就要退役，就改用这一部的 M4 Mac Mini 了。他现在在用的2019年 Intel 的 MacBook Pro 呢其实是有 boot camp 并装了这个 Windows 10呢是 dual boot 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总是有一些 app 呢是 PC only 的。而我阿妈又见到这些 app 又心思思很想用。几年前呢他有一部很旧的desktop， 不知道是 i5 定 i7 的，我都不记得了。当时他就用这个 KVM 将这个 MacBook Pro 和 Desktop 放在同一张台，就共用一只 keyboard， mouse 和 keyboard。 不过老人家对于使用这个 KVM 上面就有少少难 handle， 再一来因为 MacBook Pro 就要加这个 adapter 才可以出到 HDMI， 所以就后来 Desktop 都因为太旧了，所以都抌了。於是就改用这个 bootcamp 在 MacBook Pro 上面行这个 Windows。 最初呢 dual boot 都还可以的，不过呢因为我尽量想帮他找 Mac 的方法，所以呢渐渐他已经不再多机会呢就 boot 去 Windows 了。所以如果呢你现在突然之间想叫他跳回去 Windows 呢去再做一些 Windows only 的东西，其实怎样用 bootcamp 呢，即是 boot 机的时候按 option 那些的东西呢，其实需要重新再教他一次的。那究竟有些什么呢是只是 Windows 才做得到的呢？其实呢他们两包括了我妈和我妹呢都间中是需要一些很罕有的要求，而在 Mac 的方案呢是太少，甚至乎你都找不到呢是可用的方案的。例如在这几年他间中会提出可不可以用电脑去到打这个简谱。简谱的意思即是乐谱里面的数字谱。很遗憾就是关于打这个乐即是数字简谱，国内其实即是大陆就有很多 PC 才能够做到的一些 app。而在 Mac 上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方案的。咁咧喺今年翻到嚟咧，都尝试帮佢哋喺安装咗一个唯一我喺网上面揾到嘅一个 Mac App。不过咧就因为你都知道都系大陆 App 啦，大陆 App 就需要即系有 login 又成， 可能要用 WeChat 搞一大輪先至可以用得到個 app。咁所以最後都因為 login 唔成功咧，就放棄咗啦，都係用唔到。嗱，原本咧佢哋屋企幾部電腦嘅安排係咁嘅 ，Mac Mini 咧就擺咗喺睡房主人房，咁 MacBook Pro 咧就擺咗喺客廳，就做呢一個主力嘅電腦。咁而嗰部 Samsung 嘅 AMD 嘅 Vista 嘅舊機咧，就我妹就喺房度就自己用。佢都會用 Audacity 咧去做一啲簡單嘅聲音嘅剪輯嘅。基於咧佢哋有實際嘅需要咧，所以今次咧就做咗一個決定，就係幫佢哋咧添置一部 M4 chips 嘅 Mac Mini， 咁啊24GB RAM、512GB 嘅 SSD， 就用嚟咧將佢原本咧嗰部2014嘅 Mac Mini 咧就退咗役，將MacBook Pro 就搬入房，咁啊 Mac Mini 咧就擺喺廳嗰度。咁啊，因為其實佢都仲需要用 Windows 去到打簡譜，又或者佢突然之間有一啲真係 PC only 嘅 app 需要安裝，所以咧我另外喺淘寶咧亦都買咗一部叫做 T8 Plus 嘅一部 mini PC， 係 N150 嘅。咁我好耐之前喺 podcast 都 review 過 N100 嗰個版本嘅，都係 T8 Plus 嚟嘅。咁啊，現在就升級咗去呢個 N150， 咁係 16GB RAM、512GB SSD 嘅。因為多一部電腦咧，咁所以咧呢一部嘅 T8 Plus 嘅 mini PC 咧，同部 Mac 一樣咧，都係擺咗喺廳嘅。因為多一部電腦啦，所以又還原基本，又俾翻一部嘅 KVM 佢咧，讓佢哋一隻 mon、一隻 keyboard、一隻 mouse 佢可以控制兩部嘅電腦嘅。不過咧就遇到一個小小嘅問題，由於咧佢喺廳嗰度咧用緊嗰隻 monitor 咧係 4K 嘅，咁好多坊間買到嘅 KVM 咧個 HDMI port 咧喺 support 呢個 4K 60Hz 咧就唔係好 friendly 嘅。咁結果咧，其實我自己過去都試過唔少 KVM， 我都揾唔到一隻咧比較理想嘅 4K 60Hz 嘅 KVM 啊。咁結果淘翻嚟俾佢嗰隻 KVM 咧，果然就係咧喺嗰個影像上面咧處理得唔好。咁因為咁嘅原因咧，個 KVM 咧就只能夠攞嚟控制呢一個 keyboard 同埋 mouse 嘅 switch 啊。咁啊，因為本身個 monitor 都有兩個 HDMI input 咧。結果就將兩部電腦咧就分別插喺咧呢個 monitor 嘅兩個嘅 input 上面，咁變相咧就 KVM 嘅 switch 就麻煩少少啦，即係喺 monitor 嗰個嘅 switch 同埋 keyboard mouse 嘅 switch 咧要分開喺個 KVM 同埋嗰個 monitor 嘅掣嗰度咧去到進行呢個選擇。是少少煩嘅，因為佢哋現在用緊嗰隻 AOC mon 27寸 4K 咧，係得一粒 joystick 嘅掣喺嗰個 mon 嘅底部啊。咁你都知咧，要轉第二個 HDMI 1轉 HDMI 2咧，就要向上篤一下，然之後就上下左右咁樣撥去到揀嗰個嘅 menu。咁但係雖然都煩啲啊，咁但係喺佢哋練習底下咧，要分開喺個 mon 度揀影，即係畫，即係 HDMI 1定 HDMI 2。咁用個 KVM 就揀 mouse keyboard 係邊部機，咁相對都叫做 OK 做得到嘅。不過當處理好咗 KVM 呢三樣嘢之後咧，發現仲有一個問題咧要處理喎，因為咧喺佢哋嘅實際需要上面咧，其實兩部電腦咧都需要去連接呢個 external 嘅 speaker 嘅。雖然 Mac Mini 有個 mini speaker 喺入邊啦，但係當然唔夠聲啦。咁而個 T8 Plus 咧入邊係冇內置嘅 speaker 嘅，所以就需要咧去額外去插呢一個嘅 speaker 啦。之前佢哋喺廳嗰度用呢一個 MacBook Pro 嘅時候咧，就用緊一對嘅喺路場買嘅一部 Logitech 嘅 2.1 聲道嘅電腦喇叭。咁都係都一來都用咗好耐啦。咁其中有一隻嘅喇叭都嗰、那個即係喇叭嗰個皮咧，都開始穿咗窿啊。咁所以趁機會咧就索性睇下佢冇換過一對嘅喇叭。咁因為現在由一部電腦變成兩部電腦咧， 所以就有少少特別嘅需要。之前咧曾經試過咧，即係佢仲有呢一部即係 desktop 嘅 PC 喺台底嘅時候咧，曾經係用 KVM 嘅年代咧，係諗過用呢一個 KVM 除咗可以插 keyboard 同 mouse 之外咧，其實佢仲有第三個 USB port 嘅。咁為咗讓到佢哋兩部電腦都可以 share 一對嘅喇叭咧，當時咧係俾咗一隻好平價嗰啲 Ugreen 嘅 USB 生卡，佢哋就插喺個 KVM 嗰度攞嚟 switch 嗰個嘅audio 嘅 signal 嘅。咁但係其實呢個方法都唔係理想嘅，因為本身 KVM 嗰個USB port 其實都有少少流流地啦，咁所以如果繼續用翻呢個方法咧，我擔心都唔係好理想啊。咁於是咧，我就諗住咧就幫佢再揾一隻可以咧有多過一個 input 嘅喇叭，咁就當然就要平平地就喺淘寶買啦。嗱，我自己咧平時喺屋企咧就用緊 P 生嘅一對Home Studio 嘅 monitor， 即係一啲錄音室喇叭仔。咁佢嘅特色咧就有除咗有兩個嘅 TRS 嘅 jack， 即係 input jack 左右之外咧，佢仲有藍牙 input 嘅。咁就可以咧俾兩部機，一個就用 jack 線去到連接，另一個咧就用呢個 Bluetooth 去到連接。咁其實呢個本身都啱佢嘅，不過但係呢只喇叭就相對嘅個價錢就貴咗少少，咁所以似乎又唔係佢哋個 budget 之內嘅事情，咁於是就睇下淘寶有啲咩選擇啊！咁啊揾到咧一隻約莫係950蚊人民幣嘅一隻咧，係叫做紐克斯嘅我唔記得咗個型號點讀啦。咁就呢隻喇叭咧，就個價錢係我能夠負擔得起，亦都合理。最有趣咧就係呢對喇叭個 input 個量都多喎。佢咧不但只有呢個 Type-C 嘅 input 當係一張聲卡啦，佢亦都有呢一個左右聲道嘅TRS 即係大 jack 啦，我係 6.3mm 啦，亦都有 RCA 嘅 input， 同埋一個咧 3.5mm 嘅 AUX 嘅 input， 即係仲有藍牙添，即係杜比咪發蘇，五個 input 可以同時咧插五樣嘅嘢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幫佢咧就買咗啦，已經就做咗一個咁嘅處理。咁喺 Mac 嗰邊咧就用咗呢個 Type-C 去到連接呢一個嘅喇叭，咁啊當係一張external 聲卡，咁就落去呢隻喇叭啦。而呢個嘅T-Bypass 呢部 mini PC 咧，就用咗呢個 Bluetooth 咧去到做呢一個嘅聲音嘅界面嘅。咁因為咧一來唔使用 jack 線嘅好，即係唔使用直接用一條 jack 線或者 RCA 線，就係、是因為啲線如果太入咧，其實可能都會有 noise 啊，有干擾啊。咁用 Bluetooth 同埋呢個 Type-C 咧，因為相對都係 digital 嘅傳送啦，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應該嗰個嘅雜訊或者係一啲干擾咧會低啲啲嘅。咁電腦講完啦，就接住就梗係講 Pinta 啦。咁佢哋原本咧就有兩部嘅 Epson Inkjet 嘅 Pinta， 其中一部咧就據聞咧佢哋就聲稱就已經幾乎咧係印唔到嘢。咁我冇 check 過，因為我對於修理 Pinta 就冇乜認識嘅。咁而且都好舊啦，咁都無謂再處理啦。咁另一部咧就佢又唔係印唔到嘢喎，但係咧隻黃色咧就出唔到，即係四隻色就係淨係出到 Magenta、Cyan。同埋呢一個黑色，佢咧就嘗試過喺淘寶，即係我媽嘗試過喺淘寶咧，就買一啲用嚟清理 Inkjet 嘅套件，諗住係自己咧去到清理嘅。其實佢應該係諗住等到我翻嚟咧先幫佢處理。咁我咧就睇完咧嗰間賣家提供嘅一個教學影片啦。咁我睇唔明啊，咁結果都係由得佢唔整啦，咁啊算啦。另外咧，仲有一部 Canon 嘅黑白 laser， 呢部咧係唯一一部正常嘅 Pinta 嚟嘅。咁啊，有 scan 啦，同埋有 copy 嘅功能啦。佢哋平時咧就會印相嘅，不過現在因為兩部 Epson 嘅 Inkjet 都死咗啦，咁所以印唔到就算啦。如果嗰啲相佢好想印出嚟嘅話咧，其實佢哋現在都識得出街揾嗰啲影印鋪去到幫忙咧去 pin out 啲相片嘅。 部 Canon 呢又是黑白机，所以它印得最多呢是乐谱。不过问题因为是黑白，而他们声称他们有部分乐谱就加了一些有颜色的记号，所以呢就不能够印彩色了。所以呢其实我是有考虑过呢再去买一部彩色 Laser Printer 去到取替呢原本他家有的三部 Printer。不过呢当我将这个catalog 递上给他们看，讲解这些边部机啊这部机几好的时候呢，他又突然间问一个很另类的问题。他问我呢可不可以呢拿来用这部 Laser Printer 印其他纸。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其他纸。好多年前呢在喷墨式打印机还是很盛行的时候呢，电脑商场呢会有一些店铺专是卖printer用的纸的。除了你们日常知道的相纸之外呢，其实这个世界呢还有很多另类的喷墨专用耗材。例如有些什么呢，例如烫画纸，即是用来印 T 恤的烫画纸，还有一些油画布的纸，即是印完出来之后那份片欧就好像一幅油画的材质的。还有一种叫做绢布，其实是布的 texture 的。那它拿来做什么呢，因为我妈很多搞作的，它会将一些即是印咗出嚟嘅一啲嘅 product 咧，去製成一個布袋啊，或者一個鞋袋啊，去到送俾佢啲朋友。而呢啲咧嘅咁特別材質嘅即係布啊、燙畫啊，又或者嗰啲咩油畫紙咧，喺 laser printer 嘅世界咧係完全用唔到嘅。結果咧，佢最初係諗住咧接受即係呢一部即係其中一部壞咗嘅 Epson 冇咗黃色，遲啲再算。但后来呢隔多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带了一样我在淘宝订做的一件魔术道具。这件魔术道具呢是用一些片欧印在印一块布的一件魔术道具，很漂亮的。于是我就给他看，其实呢你试想一想，究竟你要印那些烫画纸啊、那些绢布啊，是不是真的这么经常要去到做呢？既然呢其实淘宝都已做到呢啲嘢喎，仲要又平又靓，仲要呢都几好嘅个 quality。咁所以你应该考虑，当你又唔係经常性要去印呢啲嘅布嘅时候，你係要真係要印啦，你係咪应该交俾即係啲专业嘅厂去到印，仲块布仲可以呢即係用水抹下佢都唔会甩色添。经过一轮嘅分析之后咧，最后有咗结论啦，就系咧将两部嘅 Epson 嘅 Inkjet Printer 咧都完全咧退役咗佢，买过一部咧Canon 嘅 Laser Color Printer 去到咧作为佢日常印彩色用嘅嘢。咁因为旧嗰部黑白嘅 Canon Laser Printer 咧系冇坏啦，亦都冇问题啦，咁所以咧依然咧都 keep 住喺度继续去做一啲黑白影印啊，或者列印嘅事情嘅。好啦，咁今集讲住咁多先啦。如果大家喺对于呢个聆听屋企人嘅电脑，你有啲咩心得，或者你对于我之前讲嘅嘢，你认为有啲咩咧，我可以更加即系精明啲嘅咧，都欢迎咧，你可以喺 Telegram group 度向大家分享一下啦，有啲咩建议俾我啦，等我可以即系更有效咁样去处理咧佢哋几个人嘅电脑的。
近期热门的 IT 资讯，外面打风我们不怕，啲人发瘟我们不怕，就算我们去到地球的另一面，都会坚持每个星期陪住你，因为有你陪住我们20年。你而家听紧嘅系全香港最受欢迎嘅广东话 IT podcast HKPUG podcast。
到最后一个 audio blog 啦。不过咧，新师傅永远咧都系最迟交功课噶，所以咧，直至到现在呢一刻，我喺度制作紧呢一集 podcast 嘅时间咧，我系仍然未收到新师傅交嘅功课嘅。 所以在这一刻呢，我仍然未知道新师傅呢会讲啲乜嘢嘅内容嘅。到佢真係交功课啦，我就会将佢嘅声音档案呢再放返落嚟呢一集嘅 podcast 嗰度。事不宜迟，大家就嚟听下佢讲啲咩啦。
喂，大家好，我係 William。咁就啱啱最近呢就去过日本旅行呢，就大约十日到啦。咁就想分享少少在这个日本旅行的一些的见到的所见所闻，应该这么说。那就事关第一天呢就去到这个日本呢，就去了一间就是叫做 Royal Host 的一间餐厅就吃早餐。那就想起其实就是这间的餐厅呢其实屬於呢即日本的一個很大的即一個飲食的類別啦。咁佢又不是一些傳統的的一些和式的餐廳啊，又不是一些很即 fine dining 的一啲咁嘅餐廳。咁就喺日本咧就叫做咧 family restaurant 嘅一種嘅一個類型嘅餐廳。咁所以咧今次咧，就想起即其实大家都可能会吃过的这个叫做 Familyless， 如果你是即简称日本人的简称，这个类别的餐厅叫做 Familyless 的一个类型 Family Restaurant， 就挺有趣的。就不知道大家去日本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去吃过这一类的餐厅。讲下咧，今次我去过边啲嘅餐厅啦。如果大家有去即系留意翻我哋嘅 Telegram group 咧，咁就见过，应该就话我第一间 Royal Host 咧，我应该就冇 po 相。咁但系咧，另外一间咧叫 Denny's 嘅，咁我就有 po 相出嚟嘅。咁就大家都认得即系一个黄色底红色字 logo 嘅一间餐厅啦。咁呢一類嘅餐廳family restaurant 咧，呢集餐廳咧會有啲咩特色咧？咁樣咁我上網揾咗啲資料，咁又整理咗一下。咁首先咧，應該就第一件事咧個特色咧，應該就係有飲品吧，係啦，一個 drink bar 嘅設計啦。咁就你可以咧就一個價錢咧就自己走去斟嘢飲。咁而亦都有。这些的 family restaurant 也都会提供酒精饮品啦，可能是啤酒，可能是红酒之类的。食品方面呢其实就很多种多样的。即可能呢它会提供一些即铁板餐，好有少少像香港的茶餐厅那样，即一些某一类型的茶餐厅它们是会有铁板餐的。可能会是一些即是煎鸡扒或者可能汉堡扒之类咁样嘅铁板餐。但係呢亦都有好多可能係即係其他嘅即係洋食，即係嗰啲叫西餐嘅一啲嘅嘢食啦，可能係意大利粉啊，或者可能係薄饼啊，杂不烂乜嘢都有嘅。咁而另外亦都有机会係有和食嘅，即係日本嘅传统嘅一啲嘅餐啦，咁可能係一啲拉麵啊，甚至咧會有中華料理嚇，即係日本嘅嘅即係將中國嘅料理咧變成和式啦嚇，即係佢哋嘅中華料理啦。咁可能甚至會有麻婆豆腐啊之類咁嘅餐都出現都唔定嘅。咁亦都係通常都好多菜位嘅，咁可能會有即係80个位以上啊，通常有卡位啊，点样又有时有啲面壁位，甚至呢就亦都会有系电掣俾你插啦，充电啦。咁至于个价位方面呢，咁通常一般认为呢就系、是每个人头呢大概系500 yen 到 1,500 yen 左右。咁而上菜嘅时间呢，咁通常比快餐店系来一啲。如果呢，如果上菜速度呢 快过三分钟咧，就通常就会被归类成为快餐。咁但系咧呢啲family restaurant 咧，通常就会耐一啲嘅。咁就通常啲嘢食都系有中央厨房做啦，跟住然后就去到餐厅里边客人点之后咧，就会去加热啊，咁跟住然后俾个客人咁样。咁上菜时间都会耐一啲。咁但系亦都有有个通常有个 bell 啦，可以有个钟可以揿叫嗰个嘅啲侍应过嚟啦，咁去点菜啦。咁有啲亦都会甚至有块平板喺度俾你去自己揿啦，咁就悭啲人手啦。咁有部分嘅铺头咧，亦都会甚至会出动到一啲送菜上菜嘅机械人啦，会即系有碌咁样，会送啲餐过去俾啲客人咁样，亦都有嘅。咁但系我今次就见唔到啦。咁呢啲嘅餐厅，我咁样讲完个大致上一啲嘅特色之后咧，我谂大家第一下就会谂到，如果住香港嘅朋友仔咧，应该就会谂到啊，咪萨利亚咯咁样，系冇错，萨利亚系其中一个即系呢一个叫做 family rest 嘅一个嘅类型，即系其中一种啦。咁而香港亦都开得好多间啦，咁亦都好受欢迎，甚至系可能系礼拜六日这个即系晚饭时间系排晒长龙啦咁样。咁除咗呢间 Royal Host 啊、Denny's 啊或者萨利亚、Saizeriya 呢啲之外咧，咁日本都仲有好多嘅。咁我又食过其他嘅，有间咧就叫做 Bigu Donkey。系啦 ，Bigly Donkey 系应该话系，跟住另外一间咧叫 Jonathan 啊，咁有间叫 Gusto， 咁仲有一间咧就香港就唔似一个family rest 嘅一个咁嘅形态啦，咁但系喺日本佢哋就归类做即系family restaurant 嘅，咁就叫大户屋，咁即是香港就感觉上它是一间高级少少的，即是比起我们平时见的可能萨利亚那些价钱又贵一点这样。所以这些的餐厅呢的确是即 在日本呢，其实还有很多我数不完啊，甚至我有些即今次都未有机会去，可能下次会有机会上去这样。大家会见到咧，其实佢主攻嘅市场咧，就系一啲比较平价啲，但系咧又会比快餐贵少少，系啦。咁同埋咧就系好坐啲，啲人系可以坐耐少少嘅。咁见到系咩客用咧？通常就会系一啲可能系甚至系攞部电脑去做嘢啦，吓。咁即系即是开会咁样，甚至去即是攞部电脑落去呢啲铺头度，可能坐三几个钟头咁样开线上会议啊，咁样都会有嘅。咁亦都另外一类嘅族群咧，就可能系一啲家庭啦，即系家庭嘅，即系话明 family rest 嘛，系嘛？咁就会系一啲家庭嘅客户啦，咁成家人可能系妈妈带住小朋友一齐。咁又或者甚至係可能學生放學之後咁走去幫襯，咁成班同學咁去分一碟嘅小食咁樣之類，咁樣亦都會有。咁但係咧呢一種嘅family rest 咧，喺較即係應該話十年前咧，應該就會係更加多嘅時候咧，就會係會開到好夜嘅。即会是深夜营业的。咁依家近呢几年咧，因为可能大家啲生活习惯改变咗啦，或者系讲紧又因为人手不足啦，咁可能系深夜营业嘅，即成本增加咗。咁所以咧夜晚咧，深夜嘅时间可以用呢啲，即可以帮衬呢啲嘅 family restaurant 咧嘅数目系少咗嘅。咁夜晚嘅时候咧就更加有趣啦。咁咩机会啲人会有机会去用呢啲嘅，即系会去呢啲嘅餐厅咧？喺深夜嘅时间，咁 第一个最大可能就是讲紧，例如话啊，即系同啲同事可能饮嘢啊，饮嘢晏咗，过咗呢个终点啊，即系呢个最后嘅电车啊，即系佢哋翻屋企嘅电车冇啦，咁就变咗可能需要咁啊搵地方打等啦。咁除咗即系话可能去 internet cafe 吓，可能咩快活 club 啊嗰啲之类咁样去走去呢个打发时间之外咧，啊去 family rest 咧。咁淨係一少少嘢咧，咁就可以去啊，即係捱到去到即係第一班電車第一班嘅火車啊開嘅時間，咁就唔使話啊半夜坐一個好貴嘅的士翻屋企啦。咁如果係即係尤其是可能係幾個人一齊嘅時間。咁另外亦都有機會就話，可能有啲人係夜間工作啦，咁啊可能真係好似啱啱講嘅，即係攞部電腦落去喺個餐廳裏面工作，咁啊又有電咁樣，咁亦都係夜晚比較靜咁樣。可能屋企嘅環境未必話非常之理想咁樣，但係即係喺餐廳嗰度又好神奇地能夠集中到工作都唔定。咁當然仲有一種咧，就話啊，可能係即係呢啲 family restaurant 咧，亦都會供應酒類同埋一啲小食嘅。咁變咗就話啊，可能半夜即係想飲杯啤酒啊，咁啊食啲小食啊，咁又唔想自己整啊，咁其實都可以去呢啲 family restaurant 度，即係去打下等咁樣嘅。咁今次去呢個嘅即係 family restaurant 咁其實去咗兩間啦，咁其實都見到咧有。其他的即我 search 到的一些 list 呢，其实都有兴趣想去吃的。例如呢有一间叫做 Washoku Sato，就主打和食的，就可能烧肉啊和 shabu shabu 都有的。另外一间就 shabu yo， 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被人分类了做 family restaurant 啊。咁佢就主打呢個 shabu shabu 嘅，咁就係啦，唔知有冇機會可以之後去日本嘅時候再去試啦，因為好似佢哋啲嘢食都幾吸引，係啦。咁所以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咁啊，下集咧睇下，即係我諗下，即係仲有啲乜嘢可以，即係今次嘅旅行嘅。所见所闻可以再同大家分享，系啦，讲住咁多。
咁我哋今日四个 audio book 咧都播放完毕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就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嘅晚上，圣诞快乐，耶稣爱你。我哋下一集再见啦，拜拜。